各位好，欢迎收看《放光明一周新闻综述》，下面是内容提要：
香港政府欲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引起各界抗议；
费城召开美东地区法轮大法新的交流会；
警察高楼推下法轮功群，凶手2年仍逍遥法外；
生不让见人，死不许见尸，四川警察虐杀一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香港政府想就《基本法》第23条，也就是所谓的反颠覆法立法，引起各界轩然大波。以下是最近的一些反馈：
世界和地区性非政府组织就香港第23条的联合声明中写道，第23条在香港给压制打开了大门，将会使香港的人权和法治恶化。尤其是如果这些建议一旦成为法律，将会威胁到香港人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信息自由。声明指出，23条提到的主要罪名叛国、分裂、煽动叛乱和颠覆，这些概念非常模糊，会使政府以法律为合法武器来剥夺而不是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对，声明还指出，第23条立法的意图是在香港社会禁止任何被中国大陆中央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取缔的社会组织，进而也免除了港府在这些问题上的责任和权利。依据这份立法建议，在香港的国家安全的定义将由北京政府来决定，本地社团组织也会成为非法而得不到香港法庭的监督和保护，这样就损害了一国两制的模式。
对，国际自由贸易工会同盟强烈敦促香港特区政府根据联合国宪章中有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民权和政治权利的内容，遵守其应尽的义务，并且呢，根据联合国宪章复审现在的法律，而不是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制造新的事端，限制香港人民的自由。
11月30号和12月1号，美东地区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在费城举行，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2天的时间里交流修炼心得体会，并且举行游行和记者会，揭露中国大陆当权者对法轮功的持续3年多的迫害。请看来自费城的报道。这里是费城市中心的会议中心，现在是2002年11月30号的中午，在这里正在举行法轮大法2002年度的东部心得交流会。这些法轮功学员们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从中国大陆来的刚刚被加拿大政府营救出的大陆法轮功学员王玉芝，他在这里讲述了他在中国大陆监狱的亲身经历。
2002年元旦，我们18名大法弟子绝食抗议，用生命捍卫大法，捍卫真理，用生命揭露邪恶，并要求无罪释放。我亲眼目睹了这里的一切，我是见证人。
这次会议将进行2天。这是方光明记者惠晨费城采访报道。
苗栗县蓝田国小的校庆活动包括士气奔腾的战鼓队、原住民舞蹈以及法轮大法功法表演等。除了动态表演之外，还包括旧照片回顾展及邮票展。此外，临时邮局所提供的蓝田国小创校50周年校庆的纪念戳章也吸引了不少学生与民众的兴趣。上午10点30分，会场中一支鲜明亮丽的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功法表演团队吸引了全校师生的目光。本职为法院庭长，目前担任蓝田国小校友会会长，同时负责这次活动策划的古金南先生表示，
院里开始有法轮功是第一次，是我们在三角国小的校庆活动，我们安排一个法轮功的功法展示，所以呢，这个功法展示以后，这个就有很多当地我们这里本镇的人来开始学练法轮功。
另外，参与这次活动筹备的庄小姐说，由于法轮功修炼形式自由，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来取，因此在邀请学员参加表演时，主要是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告知活动讯息，
没有强迫性的，都是学员自由参加。今天大约来了将近200位学员。
中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除了借由舒缓优美的舞蹈功法走进校园， 更在演出之后透过发送简介介绍法轮大法的方式，与全校师生和社区民众互动，度过了充实又有意义的一天。以上新闻是由范光明记者朱佳琪在台湾苗栗为您做的采访报道。在28号飞往日本东京之前，戴志珍女士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以下为当天访问的部分内容。
在去年7月份，我丈夫去北京，第一次信访局第一封信就说我们传家修炼法轮大法，受益无穷，法轮大法好，他就被警察抓了，关到监狱酷刑，他去年去世。那么他被杀以后呢，我女儿和我都想回去拿骨灰盒，但是中国领事馆不给我们签证，所以我带着我女儿四处奔波，八方求救。8个月后，澳大利亚外交部把骨灰盒取回来。当他们通知我到外交部取骨灰盒的时候，我通知所有媒体，所有媒体都来了，电视、电台、报纸。这张照片就是澳联社拍的。我说我需要媒体帮助，让每一个澳大利亚人知道中国正在屠杀无辜的人，我丈夫只是其中的一个。然后我丈夫去年7月被杀，然后我丈夫的姐姐8月份被判2年劳教，关到广州茶头女子劳教所。然后我丈夫的父亲承受不住这个打击，他9月份就去世，所以3个月内2人惨死，1人入狱。
现在戴志珍和女儿陈法度的脚步还在继续，我们深切期盼所有观众都能感受到他那无怨的善心与深厚的勇气，发挥您的正义感，一同来制止这场不属于文明社会的野蛮镇压行为。
我希望你们能够写信给联合国，能够跟你们的外交部长说，希望他们能够站出来谴责这场迫害，希望你们能够跟亲朋好友说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以上新闻是由范光明记者朱佳琪在台湾台北为您做的报道。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来自四川省的消息，2年前四川省遂宁市40岁的法轮功女学员舒清华被警察自5楼推下，当场摔死。
消息来源说，2000年的1月24号的下午，一群当地船山分局的警察乘5辆警车开到船山一村庄的住宅区，将法轮功学员舒群华住的楼房四周紧紧围住。船山派出所的杨姓所长带领邓世学等5名警察冲上5楼，闯入了舒群华的家，逼他交出法轮功的书籍和真相资料。
那么舒群华当即呢，把真相资料从5楼的窗户抛出给楼下的围观群众。据目击者称呢，杨姓所长和邓志学当时大怒，竟然把舒清华从5楼推下去，当场死亡。
大家可能以为在众目睽睽之下，凶手一定被当场逮捕了，但是令人无法相信的是，凶手既没有在当场被逮捕，事隔2年之后呢，这个人依然逍遥法外，原因就是被害者是法轮功学员。
舒清华曾经2次被非法关押，遭到多种迫害和残酷的折磨，每一次呢，他都以绝食抗议迫害，迫使当局呢不得不放他回家。他死后呢，留下一双幼小的儿女。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11月24号四川省消息，新都县的一名法轮功女学员胡红月于9月底失踪，2个月以后，有关公安承认胡是在公安的监禁中，但称他已经死亡，亲属不能见遗体。
消息说呢，胡红月是新都县的油泵油嘴厂的职工，家住四川省新都县新都镇，时年45岁。2002年的9月28日，胡红月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成都府南河边失踪。11月呢，胡红月的工作单位接到成都公安局的通知，称胡红月已经在监禁中死亡。
对。 消息说，胡红月是消息来源称，从胡红月失踪到死亡的两个月中，他一直是在公安的监禁中，但胡的亲人却生见不到人，死见不到尸。有关公安机构只向其亲属和工作单位出具一张通知书，一张胡红月的照片，并声称胡是饿死的，亲人没有权利见遗体。
对于胡红月死亡案的真相，成都市公安局总指挥室接电话的人在23日说，这个事情呢不能讲，我不想担这个责任。胡红月的遗体是在11月19日被有关公安人员非法强行火化的。那么胡红月呢，从生到死的两个月是如何被迫害致死的内情，至今呢仍然是一个谜。他的死亡呢，令民间有姓名可查的死难的法轮功学员人数上升至521名。
中国大陆媒体经常播出一些所谓的法轮功学员精神失常、杀妻害母等恶性事件。了解法轮功的人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自己认识的法轮功学员里面没有这样的呢？这些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下面这几个公安内幕可能可以解释这一现象。
在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电视台曾经报道过呢，一个所谓的魏家杀母案。之后呢，了解到这位被杀的老年人是以捡破烂为生，他的女儿呢在海城游手好闲打麻将，没钱了呢就到盘锦的母亲处要钱。那么这位母亲呢没有钱给他，那么这个人呢就在晚上将他的母亲杀死。
后来呢，公安部门的人给他出主意，他们说你就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往法轮功身上一推就没死罪。魏家的老百姓都知道他不是练法轮功的，但是老百姓面对强权的压力只能是背后议论。
感谢您收看放光明一周新闻综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